新造的人第十七第二点，所应许的圣灵是我们得产业的首付定金，因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至十四节，在他里面，既然信了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。所应许的圣灵是我们得产业的首付定金。有种翻译是首付，因此意味着我们应当拥有它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只等到被购产品的赎回。或者你说，可神说我已被赎回，是的，但你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，因我们还没得到完全的永生。必朽坏的也没有变成不朽的，在路上了，但圣灵是首付，我们的产业的凭据。这意味着当你的身体是不朽的，已达到不朽，疾病不能攻击你，它可以尝试，但它甚至做不到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有圣灵给我们得到那部分产业，那时不是信心的问题，而是你的身体被改变了，以致拒绝疾病，不能接受它。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，圣灵被赐是为了使我们能在身体完全得赎之前，经历承受我们的产业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有圣灵给我们得到那部分产业，这样若我们生病可以得到医治。更好的是，我们可学会活出没有疾病的属天健康，那这就是我们更多的承受完全的产业。很奇妙的是，当你活出属天健康，你是凭信心活出属天健康。请仔细听我所说的，不要误解，当你身体成为不朽坏的，你将不需要凭信心而保持身体健康。也许当你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你们中很多人都接种过疫苗来预防疾病，就从不担心会染上这种病，因你接种过这疫苗。我今天不是在讲接种疫苗那些之类的，我是在说那有效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那部分产业因着信，我们现在可以活出来。但我想讲的是，你从不用担心这个，是因你那时接种了这针对那疾病的疫苗。即便有人得了那疾病，你再也不会担心了，因解药已在你体内，已是你的一部分，你不必担心被感染。这就是永生的作用，这就是不朽坏的作用。但这是针对于所有病，而非针对一种。你不用担心会感染任何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有首付，我们已经有了开始的那部分，那部分因着信，我们现在可以活出来，也是我们最终恒定状态的样子。位置上，我们已被赎回。经历上，我们在被赎回的过程中，这是很多人一开始就出错之处，因他们没理解位置和经历之间的差异。在位置上，是的，我们已被赎回；经历上，我们在被赎回的过程中，有点像是我曾得救，我得救了，我将得救，这是持续性的。但是在任何时刻，我都得救了。神将他的儿子给了你，他没有任何保留。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注意，这一切令人惊讶的是，人们想要得医治， 就像是要努力从神的手中得到它，好像有什么他不同意，跟我们对着来，要讨好他似的。你要意识到，神所做的一切是为归他荣耀的赞美，这意味着神所为你付上代价，买赎回来的，他多么想要你拥有，比你还想，因他将他的儿子给了你，使你可以得到他。若他给了我们他的儿子，岂不将其他一切和他儿子一起都给了我们吗？意思是他没有任何保留。当停止在为此而跟神争辩或祈求，必须要明白，你不是在与神摔跤，好像争取什么。人们说，我们只是要去炸开天门，那把你的枪指向另一个方向。天堂不是问题之所在，圣经没有说天堂的门不能胜过教会，而是说地狱之门不能胜过教会。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踢爆地狱之门，而不是天堂之门。要认识到神是我们的帮助，他想要我们拥有这些。神不是你的问题，神是你的解决方案，是你的帮助。神已供应你所需，使你可以得着他所给你的。当停止再为此而跟神争辩或祈求，相信他。若你以为你得祈求神来得救，那你可能没得救。你不必祈求神已得救，神恳求你得救，神在试图告诉你，他恳求你得救。你是怎么得救的？某种程度上，是你决定不再逃避神，你决定相信他所说的。就在你相信神所说的，并口里承认的那一刻，事情就发生了。你靠什么进入国度，就靠什么在国度里成全。你不必花6个月时间跪着祈求，哦，神啊，请救救我，救救我。你不需要这样，你只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你就得救了。为什么你认为你能做最大的事，却在有需要时要苦苦哀求，想办法说服神来给你？不，若你是因信得了最大的，那么其他一切也是因信得的。你靠什么进入国度，就靠什么在国度里成全。关键是你明白有些什么，相信领受并活出来。三，借着内住的圣灵的启示，传讲基督测不透的丰富。保罗借着启示叫我们明白，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为后嗣，以弗所书3:1-5。因此，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囚犯。你们一定听说过，为了你们的缘故，神那恩典的任务已经赐给了我，借着启示，那奥秘已经显明给我。就像我以前略略写过，我们已经讲过这个，你们读过了，就可以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并没有显明给人，不像现在借着圣灵启示了圣徒和先知那样。保罗告诉我们这启示是什么，以弗所书3:6-7，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成为共同的继承人，同属一体，同盟应许。我成了这福音的执事仆人，是照着神恩典的赏赐，这赏赐是照着他大能的作为赐给我的。我尽我所能，神的大能在我里面运行，叫我们得以成就。但我奉这启示为执事，要叫你们明白， 你们可以与基督一同为后嗣。以弗所书三章八节，我在所有圣徒中比最小的还小，但被赐予了这恩典，是为了把基督那无法测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。当我读到保罗说这些，我真是惊叹，我应该在外邦人中传讲。传讲什么？基督测不透的丰富。那么你如何传讲你甚至无法测透的？这必须与保罗得到的方式一样，是借着启示。保罗如何得到的？借着启示。我对此很惊叹。若你要讨论福音的超自然大能，这就是了。这是简而言之，借着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给你启示，使你可以传讲你无法测透、无法找到的，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不可知的。这意味着你要说出不可言说的。想想这真正的神迹。再一次，我越想这个，越多的看这个，你就越看见其重要性。对传福音，我感到奇妙的主要事情之一是，若我工作做得对，我是说完全按照神希望我做的方式去做，那我是在领受神他自己的想法和话语，可以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借着圣灵的大能，使传讲者能把神的话转换成人类的语言。请理解我的意思，借着圣灵的大能，使传讲者能把神的话转换成人类的语言。神的语言，神的智慧超越一切。我的意思是非凡的智力，就像是爱因斯坦和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幼儿说话，向他解释了量子物理学或相对论，幼儿不会明白。我只是在举例说明对话双方的差距，不是在拿爱因斯坦和神做比较。神和人类之间的差距更大，但神让人借着圣灵领受知晓一切的神的话语，并且一个词的意思远不止一个词能表达。神让人通过在圣灵的帮助下能领受那些话，并且能以人类能明白的方式讲出来，以让他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甚至很难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。很多时候，当我讲到时，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挣扎，试图想找到合适的词。因翻译并非逐字逐句，因我用的一些例子，有些是他们不熟悉的。若只是逐字逐句翻译我的讲道，会众将听不懂。所以翻译得听明白我的话，然后重组句子，使会众能听懂。若我讲英语，要翻译成西班牙语，通常他们必须把句子顺序都颠倒过来。在俄罗斯也是一样。很多时候，我在讲道时，会在句子的中间停下来，他们也会停下来，就好像快点继续。把这句子完成，我真的很希望他们把我的话准确地翻译出来。我会特意讲的能让他们听得懂，但事情却不是那样。他们必须听完整句子，才能重新组合句子，使句子意思接近。当你和翻译同工时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特别是一些语言，你必须有所了解，使你可以调整用词，以致效果一样，而你的翻译也达到一样的效果。否则你的重点可能它只是轻描淡写带过，而最后你不重要的话可能会被突出强调。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多次听到有关我讲道时翻译的反馈，我很蒙福，有很多很好的翻译，他们翻译到位，言传达意，信息传递无任何障碍。但我偶尔有听到，他们从没听过这信息，他们不明白所以，甚至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若是如此，特别是从没听过这种用语或听过这信息，这时我们就会自动回到曾听过的其他教导，用他自己的想法把翻译完成。于是了解我及这信息的人会来告诉我，上次会议因翻译失败泡汤了，你可能得回去再讲一次，而我要跟他们讲解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试着让真正听过这信息的人来翻译，听过几次并且已真正理解通透了，那么当他们翻译时会令人惊讶的流畅，不然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想法翻译完成，而这不是关于思考。新造的人不是思考出来的，是借着启示。 DHT 特别是新造的人不是我思考出来的，是借着启示，看到启示，我查看经文，与经文相印证，神证明了，于是我们眺望神把它们组合一起的方式，不是我能如此精准排列，但这样特定的形式是他的推理，他的思想，有些我能理解，但有些对我来讲不合逻辑。然后有趣的是，因为每个人都不同，我不只是按照手册顺序来讲，你们能看出来。但这样的原因是，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会从第一章跳到第四章，之后回头讲第三章，然后在最后一天讲第二章。人们说你为什么那样做，然后发现有人第一天参加了，但最后一天不能来。神想让他们明白那点，神知道谁最后一天会来，但第一天不在。不能只按字句，必须是字句与圣灵结合。下这象棋掌大局的是神，他在将这信息按时分粮给所需的人，而我们从电视节目的人那里得到了越来越多广泛不同的见证。他们说，我刚好有个问题，就看到你的节目，你正好回答了。现在这是很常见的事，而且越来越多，特别是当我不是按笔记来讲时，笔记没有成为我的限制时，当按圣灵而讲，这也正是我们所要做的。不只是按字句，必须是字句与圣灵结合。事实上，我们真的很兴奋，之前有提过，尽管还没开始，但我们现在讲一下。我一直的目标是为那些不能上圣经学校的人提供圣经学校。现在我们有在 DISH 电视，若我没记错的话是269频道，不论是什么，但是在 DISH 我们每天有凌晨、中午和晚上三个时段，也在看是否能拿到非深夜的晚上时段。如此，这时间10点左右，佛罗里达州11点，但在加州下午6点。我们要把最后一个时段变成真正的圣经学校。你可以通过电视来参加圣经学校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。我一直想做这个，但曾一直不知怎么做，真的很兴奋。这将是电视上第一个真正的圣经学校，这也将是我们的一个里程碑。所以 我们真的很期待能够实现。任何想上圣经学校的人都可以打电话来注册，因为电视当然是免费的，但却是圣经学校。我们希望为任何想上圣经学校的人提供真正的圣经教育，我们正在努力使之成为可能。我们现在真的对此很期待。耶稣找的是不管怎样就是要得到这信息的人。现在我们回到以弗所书三章八节，保罗说他将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，这意味着保罗不得不借着启示传讲。我现在真正想传达给你的是，这周我们所教导的是保罗的启示。这是当耶稣说我有些事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你还不能承受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。人一重生成为属灵人就可以承受了。耶稣说，那么现在我需要可以注册这进去不轻言放弃的人，不管怎样就是要得到这信息的人。这很有趣，当耶稣看到正在摧毁教会名叫扫罗的人，你知道这甚至没有使耶稣慢下来，他甚至没说要有第二人选，说让我看看谁将不论怎样都不放弃呢，看看扫罗。我敢肯定天使说他是否知道他还没重生，我敢肯定耶稣说还没有，但我今天等会儿跟他有约。然后当神显现时他说了什么？扫罗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使徒行传九章四节。他没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，而是你为什么逼迫我。你与耶稣的联合就是这么亲密无间。他求父叫我们像他们一样合而为一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。他在受难之前告诉我们，他说听，若他们听见听从你们的话，他们就是听见听从我的话，但若他们离弃你们，不是在离弃你们，他们是在弃绝我。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。他已把他和我们连在一起，耶稣已经在告诉我们在他眼里的与我们的合一。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他做了那伟大的祷告，叫我们可以都合而为一。他说圣父啊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，正如我在你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他们里面，我们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三节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差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你的生命被隐藏在基督里，魔鬼无法找到你。举个例子，也许不是很好的例子，但你若去过拉斯维加斯赌城，看到有人站在赌桌边，用一个杯子把个小东西倒扣在里面，然后迅速移动所有杯子，问在哪里。有一天神告诉我这就是你，我说你在说什么？那是我，神说你就如同那个小东西，无论那是豌豆或什么，但反正 你就在那杯子下面，他在哪里，你在哪里。因我生命被隐藏在基督里，所以我正是把你放在基督里面。你生命隐藏在基督里，我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只是混合了这一切。当魔鬼来找你，库里在哪儿？他在这下面？哦，没有，在这下面没有。重点是，魔鬼找遍，他甚至看不到我。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了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想象一下，当他看到时，就像是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他被吓一跳。魔鬼正在期待摆布控制某人，却见到的是神的面。你生命就是这样被隐藏在基督里，魔鬼甚至无法找到你。那么是什么让你认为它可以使你生病？到目前为止，你是这么认为，你甚至让它这么做。但只要明白，它甚至找不到你，你生命隐藏在基督里，只是不要探出头去，就待在那里。由此可见，在基督里面，魔鬼不能动你，没有任何可以害你。这是神说的意思，但我还没找到相信这的基督徒。他们几乎都在说，那世代咒诅呢？那撒种与收获的关系呢？那这个因素呢？那若是神要教我功课呢？不，神说没有任何，神说断没有任何可以害你。那么这就是说魔鬼不能，神不会。我不知你如何看，但那是好消息。阿们，阿们。